弟兄姐妹平安。主到了时候必要成就，这是刚刚所唱的诗歌。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主得胜复活的日子，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主。当你看到奇异恩典这个题目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那个第一节的歌词是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是一个在18世纪的英国人，名字叫约翰·牛顿的人写的。他曾经过着糜烂的水手生活，他也参与贩卖黑奴，在一次海上的危难当中几乎丧命，结果他向神祷告，又被神拯救，被神拣选，后来又被神呼召成为传道人。这是他用生命的经历所写成的歌词。通常我们求恩典都和什么有关？是不是都和我们目前的困境有关？比如说婚姻不和的问题，比如说亲子冲突的问题，比如说病得医治的问题，还有工作稳定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神必定会按着他的旨意，他丰盛的旨意和丰富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的。但是神的恩典远远不只是解决我们目前暂时的困境而已。今天早上孩子愿意以奇异恩典为题目，借着路加福音5章1-11节的记载来看，神拣选人，神呼召人，和人跟从神的恩典。这个奇异恩典是神在他永远的旨意和计划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先要得着我这个人，再要为神的国度去得神要拯救的人，叫我们，叫他们都得着神救赎的恩典，在永世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实在是感谢你，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我们这原来不配的罪人，今天竟因着你的奇异恩典，能够站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耳朵，来听你自己的话，好叫我们听的讲的都同蒙一灵，同得造就。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心灵诚实的敬拜，口唱心和的赞美和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先来一起读路加福音5章1-11节。没开，对不起。好，路加福音5章1-11节，我们一起来念，起。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路加福音这卷书顾名思义是路加写的。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以医生职业惯有的严谨方法，从起头考察那些传道的人亲眼看见又传给人的书面记载，按着次序再写成路加福音，目的是要证明这一切所发生的都是有真凭实据的。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记载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出生和成长，第三章呢记载了约翰出来传道以及耶稣的受浸和耶稣的家谱，第四章记载了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开始传道，到了加利利一带就在各个会堂讲道，并且在加百农一个名叫西门的家里治好了他的岳母。西门这个人他又叫彼得，是以一个以打鱼为生的加利利人。由于耶稣的名声在那时候被传开，因为他不仅传讲过去人从来没有听过的道，他还行了许多治病赶鬼的神迹，所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所以要争先恐后的来听他讲道。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格尼撒勒湖它是一个淡水湖，又名加利利海，其实它本来的名字是加利利海。这个湖沿着这个湖边有几个城市，有加百农，有格尼撒勒，还有一个叫提比利亚。那差不多在十二点，这个位置是加百农，差不多在十点左右，就是有一个城叫格尼撒勒，那里还有一小片的平原。在八点左右那个位置有一个城叫提比利亚，所以这个海不仅叫加利利海，也叫格尼撒勒湖，又叫提比利亚海。我十多年前曾经去过以色列，那是跟着一个叫做跟随耶稣脚踪的一个研习之旅到过以色列，也曾经在加利利海泛舟，然后撒网体验当时的情景。虽然那是个湖，但是很奇妙的，那个湖水是蓝绿色的，就像海。所以为什么一个湖就把它称为加利利海？这个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大可以养活当时的很多人，说小和地中海比差太远。如果我们去过中国杭州，有一个西湖，如果拿加利利海和杭州的西湖来比的话，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是格尼撒勒湖是西湖的26倍大。如果你去过台湾的日月潭，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呢就要比这个日月潭呢要大21倍。 第二节第三节看到说，耶稣因为人拥挤，所以耶稣实在没有办法在那里讲道，所以他就看见了两只船弯在湖边，其实就是停在湖边。那打鱼的人呢，不在，去洗网了。有一只船是他所认识的西门，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说在第四章曾经记载耶稣去过西门的家，医治了他的岳母，所以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向众人，就从船上来教训众人。第三节这个里面的请啊，蛮了不起的，因为是很客气，是很礼貌的请求。你要知道，如果你打过鱼，你开过船，要起航的前面的准备工作是不太容易的，不像今天我们请求人给我搭一个便车，我上车一开油门一踩就可以开了，开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船开了以后，那耶稣就按照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记载，耶稣就在船上向众人讲道，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交代的一个背景。耶稣上了西门彼得的船，你说是凑巧挑选的，还是有意拣选的？因为那里有两只船，对不对？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描写的主要的人物对话和事件都是发生在耶稣和彼得之间，所以显然是耶稣主动有意的拣选彼得和他的船。神拣选人呢，不是因为人，神拣选人不是因为被拣选的对象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就好像耶稣当年拣选保罗是在哪里？是在他去大马色要逼迫基督徒的路上。当时保罗做的是抵挡耶稣、抵挡福音的事，而耶稣却来主动的光照他、拣选他，要他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主是要主动的来拣选人来侍奉他。今天我们有幸在教会，在神的圣工上有份，是神拣选我们的结果，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很有可能当时你被拣选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事后回想起来你才觉得奇妙无比，不仅发出赞叹，为什么是我？ Why me? 许多时候我们问 Why me? 多半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有没有？很少是用感恩的心来这样问。你知道吗？能被神用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就像彼得，耶稣上了船以后，他可能觉得只是帮个忙而已，他哪里知道这是改变他一生的恩典的起头。你说奇不奇妙？耶稣讲完道以后对西门说，第四节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注意，这时候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不是请求了，是什么？是用命令的口吻。嘿，耶稣是在彼得的船上，彼得是船的主人，耶稣是客人啊。现在耶稣是反客为主，却命令他开船到水深之处，并且 下网打鱼。你说对西门彼得而言，这个命令合不合理啊？第一，时间不对，现在是白天，按照彼得这个老司机的经验，晚上打鱼的时机最好。况且昨天晚上我们忙乎了一整夜，什么鱼都没捞到，现在去怎么可能打得到鱼呢？第二，专业不合。彼得，我是专门打鱼的，这是他的老本行，什么时间下网，在哪里下网，都在他十几年几十年的经验里面。彼得虽尊敬耶稣如老师如师父，但耶稣是木匠出身啊，他跟打鱼有什么关系？最多最多他跟坐的那条船怎么来造船可能有点关系，但是对打鱼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得听彼得我吧。所以在第五节我们看到彼得回答说，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其实是一条鱼都没打到。注意这里彼得称耶稣为夫子，意思就是老师，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师父。感觉上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师父有没有搞错啊？真的要去吗？现在要去打不得到，打不到鱼的，我们一定是白忙一场。耶稣吩咐他开船到水深之处，有没有理由？耶稣知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没有打到鱼？一定知道的。其实神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困苦，他都知道。但是我们却不太认识那位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许多时候对神的认识很肤浅，也很表面。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虽然彼得对耶稣的命令存疑，但是因为尊敬耶稣是老师是师父，所以他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按照彼得的口吻，你们觉得彼得打鱼的时候他的感觉和期待是什么？打得到鱼吗？结果怎么样呢？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而且网险些裂开。他们没有办法，这个船上的人没有办法 handle， 他们只好再去招呼另外一只船的同伴来帮忙。他们来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造的万物只有一种最不听话的，知道是什么吗？是人。神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跟神商量商量，磨叽磨叽，与神来讨价还价。最多就像彼得一样，虽然表面上照做，但是仍旧半信半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来下网。而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头脑的认知，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器皿可以盛装得下的。在神的所有的创造里面，神有权柄，有能力，神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现在鱼也听话，自投罗网，让彼得他们抓到。所以这是谁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耶稣的作为，这都是神安排的，这是神迹。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人做不到的，神做得到。 这就是神迹。这个神迹的发生，使得彼得和他的同伴们从他们眼中，如果你读第九节和第十节，如果你们手头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看哈。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第十节说，他的同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里看到他们的眼光先是注视在哪里，是那两只船装不下的鱼。他们惊讶，他们喜悦，可能他们还在暗喜，哇，这下好了，这样我们可以过上一段好日子了，不用天天去出海打鱼了。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只看见主施的恩典，没有看见那位施恩典的主。然而借着这个神迹，神有特别的恩典赐给彼得，因为神打开了彼得心里的眼睛，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瞎眼睛得看见，彼得看见了施恩的主。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主呼召的恩典。以前他认识耶稣是夫子，是老师，从老师那里可以学什么？学到什么？你们说，学到知识，学到一些道理。有了这些知识和道理，可以作为你人生的参考和指导。所以我们通常对老师的态度都是尊敬和佩服。你不尊敬和佩服，小心你的分数啊！现在他认识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主，有超然的能力和权柄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和他人生的主。所以在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他做了一个动作，就伏伏在耶稣膝前，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注意看，在第五节的时候，他称呼耶稣是什么？是夫子。到了第八节，他改称耶稣是主啊。人在神的面前，在神显现的面前，在神荣耀的面前，其实我们连站在他面前的权利也没有。所以彼得就伏伏跪在耶稣膝前，表示什么？表示尊崇和降服。只有一个人真正的看见了耶稣，认识了耶稣，他才知道自己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怕。骄傲的人之所以会骄傲，就是因为没有看见耶稣。就好像保罗遇见了耶稣以后，他才认识到他过去对神的热心逼迫基督徒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是与神为敌的。他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才知道在他里面没有一点良善。而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承认自己有一些的不好，还有一些是还蛮不错的。那个是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也无法认清自己的本相。同样的，当彼得真实的遇见主，他才知道自己的光景，他实在不配和主在一起，所以就求主离开他，因为他是个罪人。从我们人的眼光啊，至少啊，从我这个有限的眼光啊，我在看彼得做的还可以， 他哪里有罪啊？他的船也让主用了，他也听主的命令了，把船开到主说的水深之处了，他也下网打鱼了，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好像是从表面上看他蛮听话的，也蛮顺服的，但是耶稣却是彼得看到他自己心里那个隐而未现的罪。虽然他讲的也是事实，整夜劳力一条鱼也没达到，但依从耶稣的话向往试一试，其实内心是有怀疑，是有抵触，甚至有要看耶稣的笑话之嫌，不是吗？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表面顺服，内心却有怀疑、抵触，甚至抗拒？重点来了，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是神要呼召你的前提。当彼得承认他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得着了彼得这个人。这不是彼得他用功努力的结果，而是神所赐的极大恩典。所以主呼召的前提就是认识我自己是个罪人。当你认识你是个罪人，神就得着了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那里说到当彼得求耶稣离开以后，耶稣非但没有离开他，相反在第十节的下半段下半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让我们看到主呼召的安慰。这是耶稣在彼得赖以生存的湖上给彼得一条新的人生方向，就是从现在开始，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捕鱼，而是得人。那不要怕什么呢？主的安慰是不要怕，你是个罪人。主自己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接近罪人，不是远离罪人。因为只有罪人才需要耶稣的拯救，才需要耶稣的爱。就好像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而耶稣就是那位大医生，他主动来找我们这个病人，他要医治我们这个病人。所以不要怕，当你承认你是个罪人，正是我耶稣救赎的恩典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要彰显出来。我耶稣不会离开你，不仅不离开你，还要使用你。第二个，不要怕放下你所有的，无论好坏，包括你过去的方法、经验、成功、理性、努力，那些曾经拥有的，都不见得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不是吗？现在，耶稣说，你若跟从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我，我主会负你的全责，主会把够用的恩典赏赐给你。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和应许。这个安慰让彼得看见了这位赐恩典的主，他是多么的温柔、美丽、忍耐和包容。真是感谢赞美主。今天主也把这样的安慰赐给我们。如果你正在病痛当中， 困苦当中，不要怕，只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认耶稣基督是主，主就赐恩典给你，你就蒙拣选，被呼召，得医治，受安慰。然后主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主赐下的一个呼召的使命。这里得的意思是什么？是活捉，或者叫生擒啊，就是还活的时候把他抓住。主耶稣在这里呼召彼得，从今以后你要为了神的国去得什么？得人，就是得人如得鱼。换句话说，彼得的人生目标要转换了。过去彼得的人生是在格尼撒勒湖上，是在加利利的海上，他的人生重心就是得鱼，打捞上来的鱼从活鱼变成死鱼，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换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现在主呼召彼得去得人，去找那些像他一样的罪人，那些活在罪中却像死人一般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把基督救赎的恩典介绍给他们，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他们，使他们从一个活着的死人变回有灵的活人，使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让主耶稣，让圣灵来掌管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着永生的恩典。那怎么去得人呢？刚才所讲的那场奇迹般的打鱼，就给了彼得一个很好的范例。要得人，不靠自己的经验，不靠自己的知识，不靠自己的才干，不然结果就是成天成夜劳力，一无所获。要得人是要靠主的带领，按照主指定的方向范围区域，靠着圣灵来执行主的命令。这是一个多么大恩典的呼召，主呼召彼得成为一个赐福的管道，要把上好的福音带给他将来可以接触到的人。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那里可以看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多少？一次3000，一次5000的加给他们，就好像在水深之处下网，捐助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两只船都装不下的那样，得人如得鱼。其实今天神也把呼召的恩典赏给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也许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也许是代职侍奉的同工，也许是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也许是全世界在家服侍家人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呼召，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水深之处，给我们不同的合场，自己先被主得着，再为主用，来侍奉神，来服侍人。有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在家做家务扫地的时候，她就祷告说，求神的灵洁净我，扫去我里面的污秽灰尘。在洗菜的时候，她就祷告说，求圣灵浇灌我，洗净我的污秽。在炒菜的时候，就祷告说，求神加上营养，使我的家人吃了身体健康，也赐给我灵粮，叫我的属灵生命茁壮。 这是神给他的护照。他的家人为了减轻他的工作量，就说好不好，我替你找一个钟点工来帮忙。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剥夺我侍奉主的权利。这是什么？这是恩典。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就是回应主的呼召，来跟从主的恩典。第十一节的上半句说到，当主呼召了彼得以后，十一节的上半句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所以跟从主的一个回应，第一步就是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他们所放下的，就是他们过去看重，他们抓住不放，是靠着那个养家活口的器具。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他们已经得着了那上好的被呼召恩典的福分，而放下的、撇下的是那个次好的。有一位传道人，他在被神拣选呼召做全世界传道人的以前呢，他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做得很出色。后来他要辞去工作，接受装备的时候，公司的主管和同事们都来找他，替他惋惜，就跟他说，你放弃这么好的工作机会和卓越的成就，值得吗？他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被神拣选、被神呼召做传道人更荣耀的事了。我今天所放下的工作不过是次好的，按我的本相，我原本不配来侍奉我的主，但神的拣选、神的呼召，这样的恩典临到我，我就要回应，我就要接受这个恩典来跟从神。刚才说了，今天神拣选的恩典、呼召的恩典也一样临到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在我们回应呼召、跟从主之前，我们要先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包括我们过去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偏见，放弃那个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东西。曾经听过刘志雄长老做一个见证，在他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的导师带他去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另外几位科学家一起吃午餐。他那天非常的兴奋，见到他们以后就和他们一起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吃饭的时候，那位诺贝尔得奖得主啊，对他说，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所研究的，再过50年通通过时，不再拥有太大的价值。长老听了以后，他这个说在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啊，心里像泄了气的皮球。后来那位诺贝尔奖得主接着说，但是我妻子现在所做的工作却是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事业。他一听马上转头就问他，哦，尊夫人也在这个研究所里面吗？他做的是什么项目啊？我可不可以找他来谈一谈呢？这位科学家就说，他在家里照顾我们3个孩子，好叫他们从小认识神，认识神永恒里面的计划和目的，并且得以进入神的永生之中。这句话 对刘志雄长老产生的极其长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位弟兄他不仅在他的事业上荣耀了他的神，更在教会里，在世界各地，在神带领他去的各个水深之处为主得人，带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调整他们的工作观、婚姻观、价值观，得着永生的恩典。五章十一节的下半段就说跟从了耶稣。当恩典来的时候，当圣灵把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以后，人能做的就是心存感恩，虽然觉得不配，但是凭着恩典，凭着应许，有信心接受主，跟从主。后来我们也知道，彼得和其他的几位像雅各、约翰，他们就成为主十二门徒的一份子。他们在跟随主的三年半里面，受主的教导，被主差遣，他们的信心增长，他们的生命扩张，他们也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今年年初，我在台湾有机会认识一位传道人，他是位更生人。什么叫更生人？台湾来的人知道，大陆来的人不见得知道。更生人就是刑满释放的人。这个人过去因着染毒混帮派，给家人、邻舍、社会带来了许多麻烦，后来被判刑入狱，关押了十多年。然而神拣选他，验中了他，他在监狱的时候有许多人向他传福音，他后来接受了主，然后呢就在狱中开始饥渴慕义的读圣经。当在狱中有很多试探来临的时候，他都是靠着主的话，靠着的圣灵，一次一次的胜过试探。后来他被释放，家里不愿意接待他，他是有家归不得。后来有一个基督教更生团契的福音机构，他是专门为这个刑满释放的人呢、预备的一个叫中途之家，那个地方就收留了他，成为他的避难所。后来神也呼召他，他也接受装备，成为一位传道人。他殷勤极力地服侍那些和他有相似痛苦经历的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出狱的人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一定是回到原来的黑暗光景，不久又犯案，又在入狱。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去各个监狱探访传福音，然后呢就安排这些出狱的人，他们用的一个词叫无缝接轨，监狱的门出来马上就到中途之家，中间不去任何地方，因为如果一旦去了他就回不来了。在中途之家那里，他们管吃管住，被管理被调整，每天读经祷告。就着这个服侍，他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远途近处，都随时待命，只要有电话，他马上就去接送这些人，为主得人。从人的角度，他的智慧不多，不然的话他不会去做那些过去肮脏污秽的事，他的能力缺乏，他也没有尊贵，在世上 在社会上他的地位卑贱，被人厌恶。然而神的奇异恩典坐在他的身上，神拣选他，神呼召他，他也跟从主，撇下过去的一切不堪，为主得人。他时常做见证说，是因为神的奇异恩典，使他这块破铜烂铁如今成为金银宝石。所以跟从主需要回应，就是放下，然后跟从主要有行动，就是去。感谢主，今天圣灵借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异恩典透过主在彼得的身上做的美事，打开他心中的眼睛，从而认识主自己的温柔、主的美丽、主的能力。他认识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但是主没有因此离弃，反而赐恩典，温柔地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属天的安慰，在人世间没有人能给这个来自主自己亲自的安慰，人世间也没有人可以夺走。有这样一位恩典的主，愿意靠近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愿意我们在他的救恩上有份，成为施恩赐福的管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应不接受呢？神拣选的恩典，带出呼召的恩典，在现今的世代，主依然拣选呼召我们。请问你的水深之处在哪里？我们常常说庄稼已经熟了，等待工人收割，有未得之名，等待听信福音。我所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已经接受了奇异恩典的人，不管到哪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那里就是你的水深之处。如果神赐机会，我们到哪里，无论得时不得时，就讲耶稣，就讲福音。不管是撒种，不管是收割，让神自己来动工，也许神就借着我们的摆上，把救恩的恩典赐给他们。我们常常说我们传福音要在近处也在远处，近处在哪里？近处就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职场，我们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神把我们放在现今的环境当中，不是偶然，不是凑巧，必定有神的美意，是因着神的恩典的拣选和呼召，让我们在这里互为肢体，彼此同心，一同搭配来兴旺福音。远处呢？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移民，我们的远处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没有信主的，让我们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有一天他们也可以得着被神拣选，被神呼召来跟从主，来侍奉主的恩典。愿意我们在神的手中也能够经历基督自己丰富的奇异恩典，像彼得他们那样成为得人的渔夫。我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奇异恩典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
第二节。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感谢你，今天借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向我们说话，求主把这么奇妙的奇异恩典也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也像彼得一样被你拣选，被你呼召，也来跟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